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克里米亚上个周末公投，90%多的选民赞成并入俄罗斯。随后，普京以闪电般的速度与克里米亚签订条约，使合并成为既定事实。此间，美欧高喊制裁，但却无力回天。普京的霸权手法是否会开启东西方冲突的新时代？俄罗斯向西方叫板，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大家目前呢都把注意力呢是放在克里米亚身上，但是我们来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一看，普京这次冒着外交孤立的危险兼并克里米亚，显然不仅仅是意气用事。那么我想先请程晓农先生来分析一下，你觉得普京的战略考虑到底是什么？
普京这一次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以后，利用了乌克兰这次危机，采取了这个果断的行动。他的目标针对的是欧盟，不是美国，但是他并不害怕美国的制裁。我觉得普京背后的很深很长远的战略思考是这样，就是说俄罗斯其实已经意识到他现在正在面临新一轮的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带来的潜在的危机，所以他准备制造危机来化解危机。所谓制造危机，就是说他要想办法削弱欧盟的力量，特别是要让欧盟处于一种半瓦解状态，把北约在欧盟的牙齿拔掉，然后通过这种方法能够扩大它的经济势力圈。俄罗斯现在它的经济很严重的依赖于石油出口，还有天然气出口，加上武器出口。所以自从美国的页岩气产量大幅度增加之后，美国很可能从原油进口国变成出口国，那么世界的能源格局会发生重大变化，俄罗斯的能源出口将受到严峻挑战。所以他现在面临的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的情况是，他不是要抢占原料市场，他是要抢占销售市场。他要把欧洲这个最富裕的地区变成他的稳定的乖巧的销售市场。说乖巧的意思就是他能够把剑架在别人脖子上，逼着别人这个买他的天然气，甚至高价买，所以我把它叫做强卖。
好，
为了这个目标，所以他第一步是动乌克兰，同时这个现在普京在16号和德国总理默克尔谈话的时候已经提到，他现在已经在关注乌克兰东部和西部的局势。换句话讲，他的目光已经转移到下一步去了。
我觉得普京这个呀是策划了很长时间的。2008年，当时他这个支持格鲁吉亚两个州独立的时候，西方没有采取任何动作。当时西方有一位，就是美国有一位专家到格鲁吉亚去问格鲁吉亚一个议员说，你觉得这么做之后普京下一步会是什么？他说那个格鲁吉亚人就说，下一步就是乌克兰。当时这位专家回到美国就跟美国人说，大家都觉得是这简直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可能。结果果然动了乌克兰，而动完之后呢，西方束手无策。到很典型的是几天前这个克里米亚，不，这个乌克兰的临时总理到美国来要求这个军事援助，结果你知道五角大楼给他们什么？五角大楼给了他们一批军粮，这武器是不给的，军粮给了一批，这是非常说明问题。而且很大程度上，普京这个做法不只是一个外交做法，而是国内，在国内煽动民族主义。自从他这个克里米亚事件出来以后呢，普京在国内的支持率涨到72%。
好，
我对于这个普京的做法其实并不意外了。我记得我上一次我们来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当时说普京会承认乌克兰的这个领土主权，我就觉得说这个不是最后的这个这不是他最后的意思，后面还会有后续的行动。我自己倒觉得普京作为当年苏联那个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科格勃的这样一个前官员哦，他的这个思维还是个大帝国的思维。那么这个自从苏联解体以后，这个对普京这样的人，他是觉得非常的这个压抑，这个真的是有一口的这个怨气、恶气啊，一直这个闷在心里。而这个我们从这个苏联解体以后，冷战结束以后，这个西方的一些做法，包括这个北约的这个东扩、东移啊、东进啊，把过去这个东欧、过去这个苏联东欧的这些盟国，甚至这个从这个苏联分裂出来的这些小国，都朝北约里边拉。这个在西方觉得这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俄罗斯人看来，你这个是你还要不要我活了？
对，
所以呢，普京一直在寻找一个机会， 要出这口怨气，出这口恶气。那么经过他的盘算，他已经看定了这个美国不可能军事干预，欧洲更不可能军事干预，所以这抓准的时机，他就这个一举动作。我觉得这个里边，这个跟普京这样做其实很自然，他就是有帝国思想的人，他想恢复当年苏联的昔日的辉煌。
对，
这个问题在哪儿？问题我觉得这个乌克兰政府在这个整个过程中间，他实际上是有责任的。然后呢，这个美欧也是给了他们一些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
当真正的危机来临的时候，实际上帮不了他们。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悲剧了，非常大的悲剧。
我想听听破空的看法，就是刚才两位都提到，就是美欧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支持不够。那么很多其实比如说奥巴马总统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在美国国内也有很多的争议。那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觉得美国和欧盟在乌克兰的支持上，主要是从价值观念上支持，这个软资源的支持，他们的情报是严重的失职。我很赞同刚才龚晓下的一个说法，就是说普京这次行动是一个预谋已久的一个做法。如果我们将来的历史学家来看今天的时候，会重重的记上一笔，就是从军事上、从兵法上、从这个战术上的讲，普京非常成功。可说兵贵神速，兵不血刃，不费一枪一弹就拿下了一个半岛，而且是这个他布置的非常的严密。先是不穿那个服装的不戴徽章的一个军人占领议会啊，这个任命新的总理，然后发动当地的所谓的这个公投，然后迫不及待的公投，然后是2.22万多名士兵监督下武力占领下的这个公投撤动，然后在这个法律上这个进行一个变迁。说这种行动啊，可以说比希特勒当年做的还要巧妙，从战术上来讲。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西方的情报，美国的情报完全的失职，因为他们的焦点关注在乌克兰人民的抗议。乌克兰人民当时的抗议是为了，就是说选择俄罗斯还是选择西方，乌克兰人民要选择西方，说整个美国和欧盟受此鼓舞，他们注意力在那个上面完全没有，忽视了俄国在那个紧急行动。而俄国并不是临时起义，肯定他有个 B 方案，就他已经有个预案，当某一件事情不能成功，亲俄政府被推翻，亲俄的总统被赶跑的时候，普京立即下令启动备用方案 B 方案。这个 B 方案就是全面入侵克里米亚，纳下克里米亚，就是用行动来回答西方的这种价值支持。一方面西方是在软实力上占了上风，但是最后是俄罗斯在硬实力上占了上风。
我们知道这一次出了这个克里米亚的事情以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呢，他说俄罗斯正在改写二战以后的世界地图。那么美国一些强硬派更认为呢，普京就是我们时代的希特勒。那么克里米亚事件是东西方这个新对峙的开始。那么陈晓农先生，你觉得这种看法是不是太夸张了？
我觉得不夸张。实际上我觉得希拉里·克林顿的那个描述甚至不太准确，不是改写欧洲地图，而是瓦解欧盟。因为乌克兰问题是欧洲问题，是欧盟的问题，并不是美国的问题。现在我们看到这次事件真正暴露出来的不是美国的巨大的困难，而是欧盟的巨大困难。换句话讲，欧盟在这次事件当中不仅仅是手足无措，而且是这个不断的退缩和极端的自私。
不过我觉得难以否认的是，欧盟和美国实际上是传统上的战略盟友。我知道小夏在这儿好像有不同的看法。
这里有一点，不仅是欧盟，是北约。那么前些年立陶宛加入北约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非常大的风波。我说这口恶气，普京是一直记在这的。那么现在乌克兰在这个情况，乌克兰是否要申请加入北约？那么我们说到二战以前这个局势，我们就看到1936年希特勒进入苏台德地区，跟现在的理由是一模一样的。那是德国人的地方，80%的人说的是德文，那进去也是兵不血刃，西方就承认了。那么普京是不是想走同样的道路呢？也没准，也是很可能的。那么现在就是说，如果说传统的苏联，那么我们就看了西乌克兰，它原来是波兰的一部分，就是说西乌克兰它非常亲欧洲。东乌克兰呢怎么办呢？东乌克兰有非常多的工业基地，什么原来就是，如果东乌克兰现在俄国军队已经据说有消息进入了东乌克兰，有占了一些小的那些地方。那么如果东乌克兰要脱离乌克兰呢，那会怎么办呢？是不是？然后波罗的海三国呢，那么他们在不在北约的防护范围内？如果在的话呢，北约是不是采取行动？如果不采取行动，俄国对他们有所动作的，不采取行动，那北约有什么意义呢？
就我是觉得说，这一次普京把这个克里米亚兵不认血拿下来，是跟这个当年希特勒拿这个苏泰德地区啊，是很非常相似啊，理由也很像，这个手法也很像，只是呢，这个普京现在做的更让你没话说，你没办法，束手无策。 这个当年是可以做事情，而张伯伦他们没有去做，今天是想做做不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刚刚小夏讲到，就是说乌克兰跟北约的关系，我自己觉得这个普京拿下克里米亚以后，目前应该没有西进的这个计划，至少虽然他在边境部署了很多部队，这个那也是一种威慑，目前应该不会进去。但是如果乌克兰要加入北约的话，那这个俄罗斯他在这个乌克兰的这个东边跟南边，他还有的玩，他还可以跟你这个玩，说不定还可以这个故伎重演。那我自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乌克兰的新政府他们也是有责任的。他的责任在哪里？他没有把俄罗斯当一回事。当初他们把这个亚努科维奇这个科维奇这个赶走以后啊，他应该他的重点那个时候应该是安抚这个俄罗斯，也告诉普京，这个俄罗斯艺人在我这里一定受到保护。他没有这样做，他们非常有点忘乎所以了，就是说我们绝对是这个欧洲国家，我们以后也是欧洲国家，而且把俄语从官方语言废除了。所以这个是做得非常不得体，你不能把老虎当病猫。今天他就是个老虎啊。
对。好，我想听听破空对于刚才陈晓农先生的一个意见，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跟美国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对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赞成这个对这个全球格局的这个分析，你的看法是什么？
这个是这样，北约有28国是以美国为首的，当然跟美国有关系。而整个这个世界地缘政治的格局，就是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加入欧盟、加入北约。那么作为北约的龙头老大，美国的军费和军力都是最多的，他当然对这个事情手大其冲、责无旁贷。我想说的是，这个普京就是刚才大家讲的跟希特勒的一个对比啊，我觉得不要因为现在这个化了一个妆，希特勒化了个妆，大家就不认识了。普京的确是当代的希特勒，只不过是21世纪的希特勒，他不可能完全回到上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那种表演啊，那种就是说坦克啊、大炮啊、赤裸裸的甚至呼喊口号。但是他跟希特勒的相像达到了什么程度呢？闪电的进攻，另外这个迷信武力啊，这个他的中心思想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另外他这个利用奥运会作为自己的宣传。另外你看他在国内的演讲的时候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跟希特勒当年的演讲完全一样，如出一辙。而且他在演讲中的一些诡辩对国内的俄罗斯人很有说服力，但在国际上不值一驳。你比如说他举了两个例子，他说科索沃脱离那个南斯拉夫也可以独立，他说今天的克里米亚脱离就跟科索沃一样，还说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就是当年的乌克兰脱离这个前苏联，他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科索沃是脱离一个是独立，而不是加入另外一个国家。那个乌克兰也是独立，而不是加入另外一个国家。而他们今天给那个克里米亚设置的那个公投的主题只有两个，一个是保留在乌克兰但是高度自治，另一个就是加入俄罗斯，并没有设立这个独立的选项。独立只有一天，就是一个法律程序，表示先拖出来独立，根据法律再加入俄罗斯。这是非常赤裸裸的，而且他这个中间有舞弊。你比如他这个投票，他这个俄罗斯人口只有58.8%，居然说97%投了赞成票。另外他有一个城市里面123%的投票，就超过了城市的人口总数，所以这些都是希特勒的表现。
对，但是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家看到这一次在这个克里米亚的问题上，在联合国举行投票的时候，只有中国呢是投弃权，那么俄罗斯是赞成这个克里米亚独立，那么其他国家都是投反对票。那么我想请你分析一下中国在这个事情的立场的尴尬之处，那么何在？
我觉得中国在原则上其实非常欣赏这个普京的这套地区霸权的这个实际措施，而且中国很想仿效，特别是习近平。但是在一个问题上，中国不能支持，那就是公投，因为这是中国的软肋。1945年二战结束的时候，苏联就操纵了蒙古公投脱离了中国，所以中国很清楚，这个如果是把公投搬出来的话，那中国可以公投的地区太多了。首先就是台湾可以公投，所以对中国来讲，公投这个底线他不敢碰，他要把它挡住，所以他弃权了。但是在其他问题上，他和苏联是沆瀣一气的。而且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我刚才说错了，不是苏联，是俄罗斯，就当俄罗斯现在实行的是把乌克兰俄罗斯化，下一步就可能要把其他的原东欧国家乌克兰化。在这个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中国也要模仿俄罗斯在亚洲地区设法扩大他的地区霸权。
我想小夏，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刚才你提到普京因为克里米亚问题对抗西方，那么在国内的民意度大升哈，现在将近80%，据我们的看，就是说民众认为他是重现了俄罗斯的大国荣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有点让我联想到中国的这个民族主义情绪，就是说如果中国跟西方对抗，第一不仅能够拯救民心，第二也好像有这个大国强军梦的这个重新的唤起。那么你对这种就是说中国对于这一次普京在这个事情上在国内的这个赢的这个局面，你觉得会对中国有什么启示？
其实我觉得不会有太多启示，这从国内政治来说，因为两国情况是很不一样的。苏联有过去解体，整个国家解体的过程，而中国呢确实一直是就是共产党以来保持他自己这个大国，除了蒙古跑掉了，所以呢中国现在的民族主义高涨情绪啊，其实对现在的领导，就是习近平的领导层，并不是一件特别，是一个双刃剑，他可以借此动员民意，但是同时呢也会因为这种高涨民族情绪呢带来一些挑战性的行为，比如说这个大规模的反日游行中间出现别的行为。现在中国领导其实最怕的是这种集体行动，所以高涨民族主义呢这种双刃剑呢他们不一定玩得起。
这次这个乌克兰事件对中国来讲哈，虽然投的是弃权票，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战略上感情上这个中国基本上是同情支持俄罗斯的，这个是没有话讲的。他确实也有一些关切，刚刚小农讲得很清楚，除了历史上曾经把这个苏联曾经把这个蒙古给公投出去以外，现在目前还有台湾、新疆、西藏这个同样这些地方也可能公投出去，所以他有一个担心他不能公开的支持。但是从战略上讲，他是这个这件事情他觉得对他有好处。什么好处呢？这个没有这个事情的发生，美国也好，西方也好，这个是把中国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对立面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在亚太的这个重新平衡的政策，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的挤压。那现在如果这个俄罗斯跑到前面去了，跟这个美国跟这个西方去做这个对峙，中国的战略空间就会相对的这个大一些。
这里有一个问题，
我补充一下，
偷偷说一下，
好，
请讲
啊。我补充一下，就是说这个现在都在解读中国在联合国投的这个弃权票啊，就说中国的态度很暧昧，西方理解成是跟俄罗斯立场不一样，俄罗斯理解成是中国支持俄罗斯，甚至普京表达了对中国的感谢。那么中国的态度是他投弃权票，他主要是怕如果说投赞成票，赞成西方的态度，他会得罪俄罗斯；但如果他投那个反对票的话，否决票的话，又会让他国内的这种这个民族问题带成为一个刺眼的一个亮点。但是中国政府的立场通过环球时报的一个社论已经表明得很清楚，环球时报的标题说中国舆论应该多挺俄罗斯和普京，这就是他真正的立场。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就补充刚才国华说的那个，就是说因为首先一个他这次事件给中国带来一个机会，中国政府这个机会就是他从这件事情中看出普京对西方叫板，那么西方的红线在哪里，底线在哪里，这是中国政府要窥测的。第二个就是说当俄国跟这个西方再一次冷战的时候，新冷战开始的时候，那么中国就可以左右逢源，就跟当年那个毛泽东、周恩来晚年所玩的那个把戏。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中国现在面临国际孤立，那么俄罗斯如果面临一个国际孤立，就可能置换这个效应，就俄罗斯的国际孤立可能来替代中国的国际孤立，使中国可能拓出重围。只不过战争还没有爆发，那个西方并没有跟俄罗斯交战，这一点是中国不愿意看到的。是中国，我们大家其他人很失望，说美国很软弱，但是中国政府也很失望，这是另一种失望。就是如果不交战的话，美国的在那个亚洲重返亚洲的战略恐怕不会改变。
我觉得第一是重返亚洲的战略说的多做的少，其实并没有做什么事情。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就大家应该注意的，就是美国国内有种类似于孤立主义的情绪在兴起。那么不久前的民调就说明，就说美国大多数人觉得美国就不应该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这也是跟二战以前很像。二战以前刚才说到说西方能做什么，当时英国和法国是做不了什么的，因为刚刚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只有美国能做什么，可是美国什么也不愿意做。所以现在呢也有这个势头。
好，还有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教陈晓农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这一次普京面对西方体现出一种强势和冷酷的作风，这一点在国内也是给他加分的。那么我想考虑到当时习近平曾经对这个普京说过一句话，就是他说我觉得我们俩的这个性格很相似，那么你觉得这一次普京在这个处理国际事务上的风格为他在国内加分，你觉得这一点对于习近平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吸引力呢？你的观察是什么？
我觉得很相像， 这个毫无疑问，习近平有多多少少有一点把普京当作自己的榜样了。另外我想有一点，国际舆论到现在为止没有谈的，只把普京作为一个人、一个个人、一个独裁者来看。
嗯，
其实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在1991年走上民主化道路以后，整个世界特别是政治学界把民主化理解成是一个单行道，就是只往前走不会往回退的。
嗯，
现在俄罗斯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就是民主化不是单行道，俄罗斯现在就是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了，现在回到了民主化刚刚开始之前的状态，专制又回来了。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欧盟这次也表现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民主国家当然他们一般不愿意扮演侵略性的角色，但同时他们也不见得愿意扮演对专制的斗士的角色，像法国、德国这次就表现出来的超长的低调。德国现在谈的是这个，我们不要伤害了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影响到德国公司在俄罗斯的投资。
嗯，
还有德国有这个他们的党团议员提出来说，我们别把乌克兰吸收到这个欧盟里来，那是个麻烦，我们别把麻烦背到自己身上。
嗯，
所以他们这些态度都说明共同一个问题，就是俄罗斯现在看到了新的机会，欧盟的软弱正在给俄罗斯这个打气。
嗯，
我加一点点，
就是说，请等一下，
看到这个受到启示的，可能还不仅仅是这个俄罗斯，我想中国也受到启示，因为这一次啊，我们看哈，这个欧盟的反应当然一直都很软弱，美国的反应也很软弱啊。这个奥巴马总统他唯一的反应就是打电话，他天天打电话，不仅他打，这个副总统也打，国防部长也打，这个国务卿也打。这个在这个军事实力这个对抗下，你用电话能够这个缓解危机吗？
而且每次普京跟他说了话，马上反手就做他不愿意他做的事情。
所以我自己觉得了，好，大家都在讲这个美国人民现在厌战，这个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是共和党总统在位，如果是小布什总统还在位的话，他不会这样反应。
或者里根总统，
这个很有趣的是，共和党的总统有的时候是叫英文叫 overreact， 就过度反应。这个民主党这种奥巴马这次是叫 underreact， 就是这个反应不足。
这里头的问题，我当时就说你记不记得1938年张伯伦达拉蒂回到自己国家的时候，是受到民众热烈欢迎的，这有点像。
嗯，好，破空，你还有
对我补充
一
句
时间。
对，我补充一句，当我们在谈那个普京像希特勒的时候，我们必须谈到就是奥巴马或者西方领导真的有点像张伯伦，因为张伯伦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和平主义。奥巴马一上任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他是撤离战场，从阿富汗撤军，从这个伊拉克撤军不卷入任何战争，当和平先生当到底。而且他做到的外交努力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这一次甚至联系了以色列外长，因为以色列外长在俄国出生的，他们甚至联系了哈萨克斯坦的总统，但是哈萨克斯坦总统恰恰是普京的第一盟友，而且第一个承认克里米亚独立。然后他们甚至联系了，就是说跟那个俄国有千丝万缕的这种西方领导人。那么在这样的联系下，我们看到普京是拿行动来回答，而奥巴马是用外交努力来回答，这就跟张伯伦当年的这种纯粹的外交努力、纯粹的和平主义完全一样，最终就是绥靖主义。说希特勒诞生是有条件的，是你西方有绥靖主义，普京成为新的希特勒也是有条件的，就是西方以奥巴马为首出现了新的绥靖主义。
好，小农有没有要补充的？
我稍微有点不同意这个破空这个说法。
半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就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在对待乌克兰问题上，美国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头，好像整个欧洲问题就是该美国来处理，那么欧盟哪儿去了？欧盟在旁边躺着不说话。所以我感觉这个对俄罗斯来讲这个情况非常的有利，就是欧盟现在是一个表面上很大的这个背后有北约支持的，但是它的有核武器的英国、法国表示我们不动，德国是大国但是没有实力，所以最后要美国隔洋去干预，实际上美国只能采取点经济制裁措施，别的做不了。所以等于说普京是一个老虎，面对着欧盟一大堆软弱的小兔子，再加上两只趴在那里不动的狼，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得很清楚谁赢呢。
嗯，好，有关克里米亚的话题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访华有什么看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